Hola， 欢迎回到《让思想去旅行》第29集。你是不是也是一个充满好奇心，对任何事物都很有热情的人呢？那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终于能够摆脱朝九晚五普通上班族的生活，靠着自己的专业知识，甚至是将你平常的兴趣就变成职业呢？今天邀请到的这位来宾 Michelle， 他靠着专业和兴趣，一个人同时经营两个完全截然不同的频道。因为喜欢登山户外活动，开始拍摄台湾美景；因为拥有财经的专业，开始分享了财经知识。而这两个 YouTube 频道都在短时间内快速累积了不少的观看。今天米雪就要来和大家分享他的 YouTube 频道经营术，告诉大家休闲类型与专业类型的创作各自有什么样不同的考量。如果你是长期追踪我的甜甜圈，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 帮我打新评分，留言告诉我敲碗你想要听到哪些斜杠创业家或者是创作者来节目中分享呢？如果你想要了解更多关于我，欢迎追踪我的 IG s.style.cycle， 或者是学习更多社群行销个人品牌，也可以追踪 S 风格社群工作室的 IG。 谢谢你的追踪，那我们就开始进入今天的话题吧。 Hello 米雪，欢迎你今天来到我频道，非常荣幸可以邀请到你来上我的节目。那就请你先简单的跟线上的听众打个招呼，然后稍微自我介绍一下。
Hi S 边的观众大家好，我是 Michelle， 我是一位 YouTube 创作者和自由工作者。那五个月前离开了公司，就是结束了朝九晚六的上班族生活。对，那现在正在努力经营两个 YouTube 频道，那一个是介绍户外登山旅游的频道，那叫做台湾女生 Michelle， 那另外一个是分享我学习投资理财的心得，那也有分享一些教学然后一些观念给大家。那频道名称是叫做 MC Finance Show。 那大家如果对这两个频道内容有兴趣的话，欢迎你来追踪我的 IG 和订阅我的 YouTube 频道。
开心可以邀请到 Michelle 来我的频道。那我今天呢，其实会想要邀请你来我的节目，也是因为跟线上听众说一下， Michelle 也是我们创作者爆米花计划 PPCC 里面的成员。嗯，然后那个时候呢，我们办了一个直播接力赛嘛，然后 Michelle 也是其中一个参赛者挑战者。
没错，
那个时候是你第一次做直播吗？
对，就是还蛮紧张的。
我跟你讲，我完全看不出来你紧张，因为你唱歌唱得很开心。然后我就有那时候看了你的那个表现，我就想说天哪，这感觉就是一个非常有潜力的创作者。后来呢，我就仔细看了一下 Michelle 的频道，然后就还蛮喜欢你在做这个影片的风格跟剪辑的那个 tempo， 都觉得太专业了。所以呢，就还蛮想要邀请你来我的节目，就稍微也想要请教一下更多的 YouTuber 来跟我们分享，就是 YouTube 的经营跟一般的 IG 创作经营上面的一些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然后还有不同的心法。
好，
不过呢，今天我们会先从 Michelle 啊，就是老规矩，我们都会先聊聊就是来宾呢他们过去在职场上的工作的经验，然后以及为什么他们会选择开始投入创作。那据我所知 Michelle 你现在是在全职创作。
对，没错。
那为什么你之前是在做什么样的工作呢？为什么会要来开始做全职创作？
其实这个故事还蛮长的。对，但是就是以前工作也有做一点相关啦，后来就是有点像是误打误撞，想说哎，试试看如果开一个 YouTube 频道记录自己的生活，就是一开始只是为了自己的兴趣，然后做一个练习，然后记录生活而已。之前的话是在一间财经资讯公司，然后有做过行销企划、影企划，然后也有做一些影音上面的剪辑。因为不是本科系出身的啦，就是只是自己有兴趣，然后后来转组过去学影音剪辑的，所以算是从零开始。其实我本来是做投资理财相关的行销企划。对，
哦，那你算转很大耶，突然跳到影音组，为什么会向公司提出这个要求呢？
因为那时候这个是跟我自己的兴趣有关，因为那时候我是在学音乐，学爵士鼓。
哦， 好帅哦，女生打爵士鼓超帅的耶，你怎么没有 po 这类的影片啊？
就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被荒废的第二兴趣，很可惜啊。
好可惜，好可惜。
对啊，就是时间很满，然后就没办法同时做很多事情，然后就变得有点像摄影跟剪辑反而变成第一大兴趣，然后就先做这件事情了。
嗯，
对，然后就是因为那时候单纯只是想要学剪辑跟录音这一块，然后想要把自己打爵士鼓的作品录下来。
哦，
对，
你其实没有想过要做影像，你只是本来是想要做录音的部分而已。
对，我比较想知道，这到底这些网络上面很厉害的鼓手，他到底是怎么把他们的作品录得这么精致，然后收音又非常的好。所以那个时候就觉得说，刚好公司有学习影像然后剪辑的机会，然后我就想说，去试试看，因为原本做行销企划做的有点腻了，然后就跟公司提出申请说可不可以转组。
那怎么会说你没有学过行销，但是是怎么样开始就是可以踏入这个行销企划？还是说其实财经公司他们的行销企划只要有基本的这个比如说财经知识其实就可以去做了？
算是耶，刚开始我去应征的时候，其实公司要求的并不是你过去要有很多的行销企划的经验，他比较像是要求说，你有没有一些财经背景，你对财经有没有兴趣，你有没有考过一些证照，跟你谈然后就有机会的话就录取这样子。
反而跟一般公司的这个行销企划要求的东西蛮不一样的。
应该说他的行销企划公司是会给你机会磨练你的，但是主要是你对于财经这个领域你到底有没有兴趣，如果没有热情的话可能会做的比较辛苦一点。
听到这边我就已经有感觉到 Michelle 你本来就从过去就一直蛮知道自己的兴趣跟热情是什么，对，你从之前就知道自己喜欢爵士鼓，然后其实也知道自己喜欢剪辑，然后就一路朝着这个有热情的事情去做。那你是怎么样发现你对这件事情是有热情的呢？我会这样问听起来好像是个蠢问题，可是呢很多人都有这样跟我提出过这样的疑问。
我觉得会发现自己对这件事情很有热情，一定是你可能看到了某个人，某个你心目中的一个偶像，他做这件事情，然后你会内心会很澎湃，你会想要变得跟他一样，然后再来就是你也很愿意花时间，就算是没吃饭都没关系，就废寝忘食的去做它。对，就是完成 一件作品，就像我如果打出一首歌很有成就感，或是剪出一个作品我觉得我自己很满意，我就会不断从这件事情得到成就感。那这个就是让我发现哦，我有热情在这边，因为我也是从零开始学嘛，所以当然也是有些条件，不是说公司觉得你可以转就转，让你转这样子。公司那时候的要求是我必须从正职的这个身份降成是实习生的身份开始做。因为很现实啊，就是我没有任何的作品集。
天哪。
对，所以就是变成正职的薪水变成攻读生的薪水的意思。
但是你接受了。
对，我就是想学，然后我不可能再去其他公司嘛，因为去其他公司门槛一样都是会要求作品集的，所以当没有作品集的时候就本来就是应该要先沉住气，然后当有作品集的时候再跟主管谈薪水嘛，或是转正职，这样他们认同试用期这段期间的作品的话才比较有机会。
那后来你为什么会想说，那我开始要投入全职创作，开始来当一个 freelancer 呢？
我那时候逛书店看到一本书，然后上面就写那本书的名称就叫做离开公司我过得还不错。那时候我就对这本书有点冲动悸动感，我觉得说还蛮好的，就是想要看看这个作者他到底是怎么样离开公司而且还过得还不错这样子。对，因为我就是很渴望可以一直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然后最好是那个兴趣又能帮我带来收入这样子。就是那时候还没有做到很厌世，是后来做上班子做到很厌世，我才觉得说不行，我真的要离开，我想要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了。
对，老娘不干了
类似这样子的概念。对，然后我就看了那本书之后，它里面大概是在讲说，他到底是怎么样接案的啊，然后怎么去做一些时间上面的管理或是财务上面的管理，让自己处于一个持续有现金流来支撑自己生活的一个工作模式，而不至于说当一个 freelancer 之后呢好像就收入很不稳定啊，或者是没办法继续做下去。就是他是有方法有计划在做一个 freelancer， 所以我就一直把这个 freelancer 这个职业一直放在脑袋里面。我就觉得说等我做到白天的工作做到一段时间，当我觉得我应该要出去闯的时候，我就要去尝试做做看。
不过你在刚开始离职的时候不会觉得很害怕吗？
我很害怕，我真的很害怕
可以稍微跟我们聊一下当初的心情。
好，就是我最犹豫的点当然就是说，我今天要 放弃一个很稳定的工作收入，那接下来的收入到底从哪里来？
对
我很害怕，然后我很犹豫，我还就是问了高培。
那时候已经认识了吗？
刚开始认识而已、嗯、对，然后就是有他有跟我分享一下他就是在全职的一些心得什么什么的，因为他刚开始全职，他大概找我3个月吧，那时候其实他就做的还不错，然后我就觉得哇，他就是也是很勇敢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大概就是分析了一下自己，就是很静下心来去问自己说自己到底要什么，那我一旦离开了这间公司我会获得什么跟失去什么，就把它就是有点像是 SWOT 分析一下对，然后去评估一下这些优劣势这样子。然后后来就是觉得说哎，反正我现在工作了3年了嘛，就是有存了一些钱、嗯、我觉得我自己是有这个空间去让自己试试看的，就是想一下最大损失在哪里，可能大不了就是回去当个上班族而已，也没有什么不好啦，就是也没有什么不好，回去当上班族也是有幸福的地方。我当个全职创作人都是也要面对的，就是诶，收入到底从哪里来，时间上面的管理啊，那如果我真的做不下去之后要怎么办。
当时的你是有给自己一个退场机制的想法吗？就是说诶，如果今天我真的混不下去了，我还是会回公司去上班这样。
对，就是最差的状况，我真的没办法靠这个养活我自己的时候，那就是大不了回职场。对对对，其实我是觉得我算是会有自信的回去职场的，所以我就觉得说没有关系，就算我没有了一个稳定的收入，可是我还是因此获得了很多自己的时间，就是有舍有得。对，所以我就觉得说评估下来是可以去试试看的，重点是要有紧急预备金的情况下去试试看。
那我想问一下米雪，你是什么时候开始经营 YouTube 的呢？你是在一边工作的时候就已经开了这个频道吗？
对对，没错。
你大概经营频道多长的时间啦？到现在
哇，其实应该也有将近1年半了耶，就是那时候就兼职做，但是因为兼职做的发片频率就没办法那么高。对,
对，
所以就是很慢的发片，但是还是有持续在做，所以到现在还是有1年半的时间。
哇，可是我觉得对你的印象是你的频道已经是算是成长的非常的快，因为我好像是年初就知道就是有这样的 YouTuber。 对，然后那时候看好像还没有什么人，但是现在已经冲到了8000多人，这是什么样的契机让他突然有一个这样暴涨的情况？
我觉得很大的关键是你某一部影片爆红了之后呢，接下来你在陆续出影片的时候、嗯、你会比较有想法，知道说这样子出片大家会喜欢看、嗯、然后你就可能往那个方向去做的时候，就会比较容易抓住观众想要看的东西。因为以前可能在记录生活的时候会比较像是随手随性的拍拍、嗯、对，但是对于观众来讲说这是你的生活不关我的事，他就不会想要花时间停留在你的频道上面。
对
对，但是一旦你今天是为了一个频道经营的时候，你就会站在观众的角度去想观众希望看到什么东西、嗯、他们希望从你的影片获得什么样的资讯，所以会愿意点进去你的影片去看。
当时你的频道有一支比较有名的影片，就是你有拍了一个你们员工旅游嘛，做了一个花莲必去的9大景点，所以突然被媒体有一个这样大量转载情况。那他这支影片你觉得他会被大量转载的原因是什么？他跟其他支影片又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的好就是因为这个有点像是懒人包、
oh.
对，比如说今天大家想要去花莲玩，然后但是不知道怎么玩、嗯、在这影片可以解决他的问题，直接丢给他看、oh. 我去过的这几个景点，
我一般讲好就9个，
就
去这9个，
你就去这9个就对了这样子啊。如果你不喜欢你就自己安排，那但是你可以参考里面的行程这样子。
那如果今天这个员工旅游他怎么拍就没有办法被转载，就会是失败的 YouTuber 作品
就是你只拍你自己想拍的东西，然后没有做任何的介绍，没有任何的资讯提供，你只是让你的同事看而已的一个旅游纪录片的话、哦、那这部影片不会红，就是它只是一个记录、嗯、对。但是你今天有做一些介绍 景点介绍的时候，告诉大家怎么玩会比较好玩，或是这样玩你还可以吃到一些美食什么什么的，你帮他规划一个行程，让他减少他去安排出游的规划，那这样的影片对他来讲就是一个需求、嗯、就会解决他的问题。对，
所以其实啊在做 YouTube 影片的时候还是会建议大家要有承载一些轻微的资讯量在里面。我最近也有观察到就是有一种类型的 Vlog 非常的受欢迎，就是他就记录他一整天在干嘛，
嗯，
可是那种 就是韩国超流行这种拍摄手法，然后它就有30几万50几万的订阅。那你觉得就是观众为什么你们两个算是操作手法很不一样，那这类型的操作又跟你的有什么不一样，为什么也有些观众是会喜欢这样子的路线呢？
我觉得这种很极端耶，就是如果他什么都不讲，就只是记录他自己的一天的生活，
对，
那可能大家会喜欢的是他现在过了这样的生活，想要变得跟他一样，有点像是
羡慕的感觉。
对，羡慕的感觉，我羡慕这个过得好好，怎么那么有质感啊，然后就是可能他的拍摄手法又很听看起来很舒适，就是想要变得跟他一样，有点无印良品风的感觉，那大家就想要变他一样的，好像在过极简生活，然后就想要或是把他的家布置跟他一样，但是你可能你制造出来的环境要真的就是他们想象中的理想的样子，理想生活。对，
了解。所以如果你今天呢是没有资讯量，你也没有什么知识可以透过 YouTube 分享给大家，但是首先还是要必须去制造一种让人向往的感觉，或者是说像这种很舒适然后有一个陪伴你的感觉，对不对？因为像这种影片啊，他们都有一个小时多这么长，
就很疗愈，很疗愈这样子，
有疗愈系。好像真的是极端耶，
我这种可能就是会爆红，它比较像是工具型资讯量的影片，那这种可能就是理想型然后抒压类型的影片。
现在就让我们休息一下，进一段广告。你也是内容创作者吗？你也正在进一个人品牌吗？是不是经常觉得一个人傻傻创作看不到尽头，心想如果有伙伴陪着我一起前进就好？那你一定得认识 SBN 成立的创作者爆米花计划 PPCC， 这是一个专属于中小型创作者的非盈利社团，希望透过凝聚各个内容创作者的力量，一起玩社群，在里面找到志同道合、互相学习合作的伙伴。如果你也和我们一样在同一条路上，欢迎你报名加入我们的行列。而如果你才正要开始做你的个人品牌，却还不知道分享什么话题，不知道该如何打造独一无二的利基市场，也欢迎你加入 SBN 开办的生涯定位设计课斜杠版。这是一个适合刚起步或者是正要开始的个人品牌初级班。在下方资讯栏，我将放上申请加入创作者爆米花计划的申请方式，以及这堂课的报名资讯。如果你也好奇我，想了解更多关于我，欢迎追踪我的 IG s.style.cycle。谢谢你的追踪，那我们就回到节目里继续收听吧。那我想要问一下，也想请教一下米雪，就是现在啊也很多人都想要就是加入 YouTube 这个圈子，可是是不是真的要等爆红才有机会成长啊？好像比较难像用 IG 啊去用一些活动然后去操作去涨粉增加订阅，对吗？
我觉得也不一定，我觉得 IG 跟 YouTube 可以相辅相成耶。
怎么说？
当你 YouTube 发片的时候，你也是可以透过你的 IG 让你的粉丝知道你发片了，就是它也同时是一个
宣传的管道。
对，宣传的管道。然后我觉得 IG 的流量其实要滚起来也不输 YouTube、欸、因为有些人其实 IG 冲的比较快， YouTube 比较慢，那我是属于 YouTube 比较快然后 IG 比较慢。可能因为我一开始先做就是做 YouTube， 然后我也明白自己的优势是在 YouTube 上面，所以我大概知道说、这样子的这结果也不是很意外啦。对，
我现在看到一个例外是那个上班不要看的阿姐，他的 IG 的粉丝数已经超越他 YouTube 的订阅。
真的、哦、这个我真的不知道，
超级极端的。那是因为我觉得我觉得每个人有每个人的特色，他就是因为个人特色太强烈，然后他常常会在他的 Instagram 放一些就是很好笑然后很极端然后不一样的他，所以呢结果导致粉丝呢都聚集在Instagram， 反而他的 YouTube 现在还比他 Instagram 少、这是我见到的罕例啦，跟你分享一下。
那也不错啊，没什么不好，反正有粉丝聚集就好了。
但其实我最一开始认识你的时候是爬山的那个频道、不是你的理财、是，所以我那时候第一印象，对你的第一印象就是台湾女生，然后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取得超可爱、你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名字的由来吗？
我还记得说这个名字是在我那时候还在上一份工作上班的时候，然后不能让老板听到，就是突然想出来的。那时候就觉得说既然我都是在爬台湾的山嘛，然后又想要介绍台湾的话，那我就想说取一个跟台湾有关的名字。那如果直接讲台湾又好像有点太直白了，想说用一个台语的台湾，对，去讲 台湾这两个字，就取了一个台湾，因为我自己的性别，然后再加上我自己喜欢去爬山，就把女生的森改成森林的森。对，
我觉得超级有创意的。那你自己就比如说这个爬山本来就是你自己私底下的兴趣，不过你有没有在拍这个 vlog 的时候有一边去思考说你想要透过这些旅游户外的影片去传递些什么吗？
有，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美的地方，它很值得被更多人看到，不只是台湾人。 对，所以我就是觉得说单纯，但是也是因为我做这个频道才发现原来台湾还有那么多地方我没去过，而且它就真的很漂亮，那些秘境算是开发出来的啦。我就想说既然这些地方很漂亮，很值得被分享出去啊。
我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是你拍的那个绵延线，那个真的拍的超厉害，而且我很喜欢你剪辑的手法，就是你都会结合比如说 GoPro 啊，然后再搭上那个音乐的节奏之后，然后还会再接那个空拍，所以那个氛围就很厉害。如果线上的听众没有看过是啊他的影片，要到那个 YouTube 看一下，我觉得真的拍得很厉害，然后把台湾自然的美景拍得很漂亮。
我觉得每次爬山的话都会有种心灵被净化的感觉，然后就把它记录下来跟大家分享。只是那个结果还蛮让我意外，就是现在看有大概120,000的点阅吧，有吓到。
但是冲得很快，因为它也有被转载吗？还是
有绵延线有被转载，继花莲之后第二部转载比较高的。对，
所以很妙耶，你先开始这个理财频道，可是现在看起来是台湾女生的频道，它订阅比较多。
对，冲得比较快。
那你这样子一共经营两个不同的个人品牌之下，就是有旅游跟理财，你会不会觉得就是还蛮累的？因为你一个人会不会要做两件事情，会不会分身乏术啊？
会啊会啊，其实是会的。对，所以其实我现在真的很难去把两边事情都做好，这是真的。那也过程中其实也蛮多人建议我说要放掉一边，那我是觉得说
我要放掉，你要放哪一边？
我
两个都是你的宝宝，很
对，两个都是自己的小孩的感觉，然后你不知道放掉哪一边，你知道吗？因为我觉得这两个频道对我来说都是没有价值，只能说我不会完全放掉，但是有一边可能会出片比较慢。对，我只能就是只能这样子的解法啦。因为就算我不发片，我还是看到很多人就是有陆陆续续在订阅，就会一直鼓舞我继续前进的那个动力。
对，那可是你这样子经营两个完全就是平行世界的话题，你在这个两个频道经营上的个别它的差异点跟困难点是什么呢？比如说在剪接啊，或者是在写脚本啊，或者是扩散等等，这些方面有什么比较困难或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有一边它是比较吃技术性。
就是哪一个
台湾女生
哦？为什么？
可能要只是想说怎么样拍会让观众身临其境的感觉。我觉得台湾女生比较偏向你要做一个会说故事的一个创作者，除了你的拍摄手法要持续精进之外，也要做一个你要怎么去介绍景点，或者是你如何把你这趟旅程的心得用说故事的方式让观众去被你的画面跟你的旁白而感动。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学问。
因为爬山本来就是你的兴趣，那我蛮好奇的是在你开始拍这个 vlog 之前呢，应该都是用一个很轻松的心情去爬山，那会不会变成现在你为了要拍 vlog 去爬山，结果反而就是耗费很更多的精神在这上面？
这是一定会的。因为我觉得如果我今天不拍片，可能的那个感受的心态不会那么强烈，就是我可能就觉得说反正就是爬就是爬，往上爬就对了。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站在一个要拍摄的角度去想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更多的细节。我常常就是我去爬山，然后旁边人可能在休息啊，喝水滑手机，可是我是登山包把它放下来，我赶快拿着相机去拍，看看哪些地方是可以值得被记录下来的。
反而因为要拍影片，然后你更投入的去欣赏眼前的美景这样子。
对，我是这样子啊，但我不知道其他人是不是。对，因为有一些人说就是为了拍片去记录的话会很有压力，然后可能就没办法那么享受其中。对，然后你自己也会在剪辑的过程中会回忆很多那个当下，然后想要把你的感想讲出来，然后用说故事的方式让观众去感受你这段旅程。 对，
哇塞，我在听你讲这段的时候，我已经感受到你对这件事情满满的热忱。
嗯，
可是我很意外，就是原来我以为爬山的 vlog 会比理财那个简单呢，因为我以为说 vlog 就是你拿一个就是相机，哦，然后让自己边爬边拍，哦，我想象是这样子，所以其实反而它背后要花的功夫还要更大。
对，
那所以理财相对来讲就反而拍摄剪接还比较简单咯。
对，知识型的话我觉得它在拍摄这方面就是非常的简单，简单的地方是因为你根本不用运镜啊，你就是一台相机放在前面，你就是一直讲一直讲而已，
定点放
着
就好。
对，它比较吃的是你的知识性到底专不专业。
嗯，
对，你有没有办法透过这些知识去解决看你影片的人的问题，嗯，然后它这个东西比较像是长期累积起来的，就比如说投资理财知识不是一个月两个月就建立起来，你可能要持续一直看书，看大量的书籍，然后你持续接触这方面的资讯，嗯，你才有办法一直持续产出对年轻人有帮助的可能投资理财的观念这样子。它比较吃知识上面的累积啦，嗯，对。那如果是台湾那边，我觉得是精神跟体力，还有就因为你需要背器材上去，不是只有背你的装备你的登山装备，你要比别人再多背摄影器材，
嗯，
然后回来再把它剪辑成一支影片，让大家觉得好看，然后想去，然后被你感动这样子。所以我觉得他们各有千秋，就是他们所需要花费的成本是不一样，都有一定的深度啦。我觉得没有说哪一边我就觉得特别轻松就特别好做。
你现在经营这个频道的时候，现在还是只有你一个人吗？你们没有自己的 team 这样子？
没有没有，我自己一个人，
哦，所以自己拍，然后自己剪接，自己扛器材，全部都是自己来
自己来。
好，
对，
那接下来我想要问你一个更艰难的问题。我刚刚问你说那你要放掉哪个频道，回答不出来。但是我想要问另外一个，那这两个频道如果就是扪心自问或者是凭良心讲，嗯，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个频道？
最喜欢哦，
自己最喜欢然后最投入创作的
台湾女生。
真的哦，天哪，嗯，为什么呢？
应该说这件事情让我认识了更多优秀的人吧，然后因此去了很多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去做过你之前没做过的事情，嗯，
新的世界圈。
对，
但是我想要问你说，哎，在这两个频道都经营还不错的情况下，你认为说去影响观众他们是不是愿意按下订阅，那除了你的内容，你刚刚讲到就是影片的那个脚本啊要这样写啊，然后要去构思啊，除了这个内容之外还有没有什么哪一些重要的因素呢？
应该说就是你持续解决了他们心中的问题吧。
嗯，
对，就像那个我还蛮喜欢艾尔文的，就是我觉得他非常让我欣赏的地方是他一直都有在阅读。
对，
你看得出来他是一直在往前进的一个创作者，而不是随着市场去改变他的拍摄方式。但是这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难避免的啊，就是人之常情，就是你为了点阅率有的时候真的会稍微要去媒合一下市场爱看的东西，但是你在产影片的过程中偶尔还是要拉回来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你才不会因此这样就好像都是在追随着为了观众爱看的内容而去做它，然后你就会变得那么不喜欢那件事情，因为你是只有为观众而做，你没有为了自己而做。
刚刚讲的比较像是也是内容面，就是一定要坚持自己所喜欢所要分享的东西，但是其实也是内容专业度也是蛮重要的，对吧？
对，就是今天我做台湾女生那边，那就是持续让观众看到，欸，你的拍摄手法有在进步，然后你提供的资讯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有办法解决他们问题，对，他们有没有办法在你的影片看完之后知道我要准备什么装备，然后路线怎么走之类的，这个地方好不好走，会不会有什么危险性，那看完了你有在解决他们问题，甚至引起他们想要去那个地方的一些欲望冲动，你持续做这样的内容就对他们来讲就是一种黏着度，帮助他们就是想要持续看你拍出来的景点。对，那如果是知识型的话，比方说投资理财，就是你有没有办法一直持续解决他们对于投资理财上面的疑问。对，
嗯，
对，就是这些东西就是持续要进步的啦，而不是你今天只拍自己想看的东西。
嗯，
对。
那你觉得影片品质跟画质是不是也很重要呢？
很重要，非常重要。
在YouTube上是不是很吃画质这件事情，啊？
对对对，我是蛮敏感的，因为今天如果一个人他的拍摄的 灯光很暗，收音不清楚，我可能就会降低继续看下去的欲望。所以应该说这个东西算是基本，你不用到非常的高端，你不用到打光很强，或者是收音极超级干净什么，不用到这样子，但是你可能要在标准之上，
就是你 vlog 嘛，但是你也不能够很晃。
对，所以 GoPro 就是来解决我们这个问题的。
没错，上面的影片呢、啊，他们都会很要求要画质啊什么的，可是你会看到在 FB 啊或者是在 Instagram 好像相对的观众就比较没有那么要求啊，画面的品质要多好啊，然后那个字幕要多酷炫啊，其实好像反而相对没有那么大的要求。你自己觉得这两边的社群影片经营上有没有什么样的差异？因为我们身边的创作者其实你会看到大家呢都还是以 IG 使用为主，然后也比较多，有没有什么样的方法是在一个脚本去拍摄的时候我就可以同时应用在两边的平台呢？有没有什么一些小技巧啊或者是建议这样子？因为两边特性蛮不一样的、
我觉得写脚本就是跟写文章的概念差不多。对，但是就你有办法写出一个文章来，你也可以用嘴巴说出来，所以基本上我觉得花同一个时间是真的是可以放在不同的平台，一个是部落格，一个是 YouTube， 一个是 IG。 比如说我今天写文章，那你只是把文章转成用嘴巴来讲而已。 对， 对，然后把它录下来。对，那你也可以提供文字稿给大家看嘛，就是今天这个人习惯用部落格来阅读你的东西的时候，那你就是有一个文字的部落格给他看，就是纯文章。那另外一种就是你同时用嘴巴讲出来，把它录下来剪辑，那就是变成 YouTube 影片嘛。我感觉啦，在 IG 上面大家可能会停留的时间，看影片的时间比较短，就是会比较偏向短影片。可能短时间内我就要接收到你要传达的资讯，就可能比较不会停留那么久。那 YouTube 的话我觉得大家耐心会比较高。对，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放影片的地方。 YouTube 的话你就可以放长一点的影片，那 IG 的话你就可以放短影片，你可能剪辑个一分钟两分钟，然后剩下就引导大家去 YouTube 上面看，
把精华的片段或是好笑的片段截取一个部分放到 IG 上嘛。
对，然后放到 IGTV 上面。对，
那你自己会为了 IGTV 去剪出一个直视的影片吗？或者是说你还是会放横的让它满版这样子？
直视型的话我是做成正方形的。
哦，你直接弄正方形放在你的贴文里？
我是放 IGTV 然后是正方形的、
哦、分享。
对、
哦、
对，
了解。
但是如果是傣玩那边的话，他会比较希望视觉会比较强烈一点，我就会特别剪成直视的影片。
哦，所以这个都是有想过的。
有，这一定要想。
因为没错，欣赏美景大家都想要看就是比较广
满版的画面，满版的画面比较容易被转分享或收藏。对、但是如果是理财的话，大家没有很要求那画面要多清晰多高清，但是你讲的东西要非常清楚，反正就是收音是基本的，你收音的就口齿清晰，然后画面干净，然后明亮，然后基本上你不用特别去把它变成直视型的。我是这样做，还是会有人看。对，但我知道大家我知道有一些人会把 IGTV 做成直视的，这样也是 OK， 就是看个人的喜好吧，就是你在意的点是什么。我是都同意用成正方形，那我觉得就保持一致性就好了。
对，让它视觉看起来比较统一。
对，
还是那是 IG 上面的影片，你觉得还是一样要干净，然后要有或者是有什么建议给大家吗？
我觉得就是最基本可能就是你的灯光不要太暗吧，就是至少就是可能你背景是干净的，然后画面是亮的，声音收音清楚，口齿清晰，基本上这样就可以了。
那我现在有看到你的理财这个频道啊，其实之前好像是有另外一个 partner 嘛，然后现在是为什么只剩下你一个人？
原因就是因为他自己有自己的想做的事情，有一个理想他自己想做、
哦、
对，然后
好奇你
我们有沟通过啦
哦，没有，我刚刚在挑拨离间
他就是有自己的事情想要去完成，所以他自己也有经营自己的自媒体啊、他之前有开一个粉丝团，然后那个粉丝团叫做解忧书店、我自己觉得还蛮特别的、
好像有印象耶，
你
可能是从你那边连过去的吧。
哦，他之前做过一个图文创作然后爆红被转载过、叫做时区女孩，说不定这一集播出去就是可能也有一些人被他的图文触及到。然后那个时区女孩的故事就是在讲说大家好像都会习惯把自己去跟别人做比较、
有，我知道这个概念，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区。
对，
我有听说。
对， 然后反正最后他的这个故事的想要传达的讯息就是说，每一个人都在自己的时区里面跟自己赛跑，而不用去把自己的标准放在别人身上，然后跟别人做比较，因为要比的话永远比不完。因为 还有讲到很多伟人他们的成就可能是在四五十之后才开始的。对，所以就是也不用很急，就是要去急着跟别人做比较，好像去贬低自己，好像为什么别人都比我优秀，然后我就是比较落后这样子。
听起来前方也是一个蛮有才华的人。
对，
那你现在比如说像这两个频道都已经养成了一定的粉丝数，你已经有把他们转换成获利了吗？
这个获利应该算是就是有没有接到业配，是这个意思吗？
对，
有，
对，有
有接到 零星少数的业配啦，但是我必须说这个订阅数要能够养活自己稳定还有一大段距离。没错，
大概 YouTuber 的标准要到多少人才有可能真的一个业配可以接到一个月的薪水？
我觉得不远啊，就是其实一两万，应该说我觉得你的影片品质有没有办法让
厂商满意，
让厂商满意是基本的，那有没有值那个价钱？
对
对，你自己要去评估你自己的价值到底有没有。对，也许你的订阅数不高，但是你的品质很好的话，厂商还是会买单。但是如果你今天是订阅数不高，然后但是影片的品质可能也没有达到一个标准，那当然是你还要做一段时间再持续努力精进自己嘛。对，对，我是觉得要有一个月的薪水不会很难，只是你要坚持下去，可能一万，我觉得两万订阅差不多就可以接到一些不错的案子，然后把单件利润拉高。
那你现在其实目前为止已经有做出了一些成绩对吧，也是有一点点成就感，应该说是非常的有成就感。
嗯，
可是如果有没有想过说那万一真的接下来都还一直没有办法支撑的这个每个月的开销，会想要回去过上班族的生活吗？前面你刚刚说有给自己退路吗？
对
对那现在还会想回去吗？
我目前的想法是我会先接案。欸，
哦，
对，
因为你还会剪辑。
对啊，因为你有一个高收入技能，其实饿不死，只是赚多赚少的问题而已，
然后想不想做而已。
对对对对，就是我觉得你只要有一个可以赚钱的技能在的话，
不要害怕，
不用害怕，就是你是有选择权的，没有说你一定要回去做上班族。对，你是有办法当你自己的老板，选择你要不要接这个案，要不要去做它，是有选择权，比较不会是好像我今天一定要去一个公司，
只能被挑，
对，只能被公司来选，你是有办法去选你要接什么案子的权利。对，所以培养高收入技能非常重要，
非常重要。
对
对，
嗯，
那我们今天呢也已经快要到了节目的尾声，那通常呢我都会固定问来宾一个问题，就是那接下来你自己对于你自己个人品牌还有这个创作有没有什么一个目标呢？比如说你可能会想要组一个自己的 team 啊，或者是说成立一个自己的品牌啊等等，你会有什么样的目标呢？
应该说就是我希望自己的品牌可以慢慢的被更多人看到的价值，然后发展出一个商业模式。
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商业模式大概会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目前可能都比较偏向是跟其他的厂商合作，把这个跟厂商合作的关系变成不是只有短期，而是一个长期的合作。对，你跟他长期配合，然后就比较有一个持续的现金流。这是比较现阶段，因为你现在目前没有办法靠自己有出自己的商品或者是出自己的服务让你的观众来买单。对，
现在是没办法。不过理想值呢，理想值如果真的要推出一个产品，你会想要推出什么？
应该是会想要开线上课程吧，但是我觉得这还有一大段距离。对对对，
那我们就拭目以待。我觉得米选的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潜力的 YouTuber， 因为如果大家就是有看过那个森林的，也不要忘了要去看他那个理财的频道叫做什么，你可以再跟大家再次宣传一下你的频道呢。
好，我的频道叫做 MC Finance Show，那里面就是分享一些我学习台股操作一些交易的一些心得分享啊，比较实务面的东西。对，那如果大家对台股操作有兴趣的话， 可以来订阅一下。
好，没问题。那今天非常谢谢米雪可以来到我们的频道，分享了这么多很有用的干货。毕竟呢，过去米雪呢也曾经是担任过剪辑师，也担任过行销企划，所以呢，今天问了他这么多关于，比如说像做 YouTube 啊剪辑上面的一些小技巧跟心法，我相信呢都对于想要踏入这个圈子的朋友很有帮助哦。那今天就先谢谢你喽，
谢谢。OK，
拜
拜，拜拜。
谢谢一直听完到最后的每一个你们，喜欢这类内容记得按下订阅追踪，都是支持我继续创作的动力来源哦。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也觉得我的内容对你有帮助，希望你也能不吝啬的在 Apple Podcast 帮我打新评分，留言和我分享为什么你喜欢《让思想去旅行》这个节目吧。那我们就下次见咯，拜拜。